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各位同修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节目。在这一期节目中，我们将继续为您选播明慧网第八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的交流文章。本期节目选读的文章有：一、我以大法弟子为荣；二、沧海一滴见众心；三、无私无我才能不负使命。
下面请听辽宁大法弟子的交流稿。我以大法弟子为荣。尊敬的慈悲伟大的师父好，同修好。我是1996年得法的，身心受益。无论遇到什么磨难，我几乎没停止一天学法练功。历经各种磨难，在最危难的时刻，师父用各种办法使我转危为安。师父只要弟子对师对法那颗坚定的心，我真的感到师父在红颜二师徒恩中所写，弟子正念足，师友回天力。只要大法弟子有正念在法上，邪恶真的动不了我们，真是佛恩浩荡啊。如在十年前的一天，从早上10点与政法委的恶人接触到晚上6点多我回来，8个多小时我一刻也没有停止发正念讲真相。他们两个，一个处长一个科长，对我一个人，要不是师父加持，我根本应付不了。他们还说大姐真有水平。当让我看见补票是我的名字后，当面撕碎。我根本没有那个水平。出来后我想，今天我怎么这么会说呀，我的眼泪出来了，是师父帮我，我根本没有那个水平。第二次是政法委直接下名额要送我去试洗脑班，厂领导想保我，让我交几本书写个保证不练了就行。我不配合他们，我想交一个字也是出卖佛。最后这天把我用车带走，我以为直接送洗脑班，后来车到厂里了，厂长说再问一遍还练不，我平静地说练。他叫人打电话，一会儿警车鸣笛来了。我对他们说，我看谁敢让我进去，我进去肯定绝食抗议，我修真善忍没有错。因为当时我刚学完大法弟子的正念是有威力的等经文，我真的感到师父帮我学完法正念出来了。我想我是大法弟子，坚信师父，坚信大法，是我无怨无悔的选择，到哪儿都是讲真相一样修，所以我的心特别平静。他们到另一个屋去研究，回来后告诉我提前8个月退休，工资奖金一分不少。全场人都惊呆了。回家后丈夫说，法轮功都成了厂里的祖宗了，别人一天不上班都扣钱，你8个月在家待着还有奖金。真的是按师父的要求去做，真的神奇，谁也动不了。我们厂是6000-7000人的大厂，看到厂长也是望而生畏的，但为了讲真相，我硬着头皮挺身而出，带着大法真相资料到厂长家书记家讲大法真相。 他们不坚持、不写保证、不解除处分的决定了。换届后，新书记找我谈话，我讲法轮大法是怎么回事，我如何受益，他很认同。以后场电视从不提法轮功的事儿。他调走后，我又带真相资料到代理书记家讲真相。在隔离审查处分的日子里，我见到谁都讲真相。同事说，再讲处分不得加重吗？厂长夫人托同学告诉我别讲了，再讲没法处理了。我到哪儿讲哪儿，纪委、人事科、组织科，最后负责处分我们的人说，到现在你也没说一句法轮功不好呀。我说，本来就好，你让我怎么说不好？不好，我能脑袋都不要了，去北京讨公道呢。他们全乐了。我们整个环境比较好，当然我们厂的其他同修在各方面都做得比较好，人们都比较认同我们。我们一直可以在单位看大法书，同修可以在我单位吃饭时切磋。同事把我的办公室叫法轮功屋。基层领导换届上来两个年轻的，把我叫到办公室说，今天就拿你开刀，我在职期间绝不允许你在单位看大法书。我一边发正念，一边讲真相。他听明白了，说，姐，那你们用报纸在上面盖着点儿。书记是全场有名的铁嘴，还特积极，经常找我谈话，每次谈话都是我讲真相的好机会。有一次我们送小挂历讲真相，常人都爱要，我们生出欢喜心，被邪恶钻空子，我被告到厂里，同修被告到派出所。同修害怕了，把东西都送到我的办公室。我当时也很紧张，心想，这时候送我这儿，我怎么办？后来想，同修年轻，家里压力大，我替他分担。我到他办公室说，你就说是我给你的，别怕，被红银无存，生无所求，死不息流，荡尽妄念，佛不难修。他正念也出来了，到我办公室，我俩一起发正念，外面同修也帮助发正念，这事儿不了了之过去了。正好是年底要发年终奖，钱比较多，书记到我办公室说，这回奖金不能给你们了吧？我说，为什么？他一听就炸了，高声说，你们惹这么大的事儿，没带你们走，还想要奖金呢？我说，那是两回事儿，我们也没做坏事，我们都是为大家好，灾难来时知道大法好，能保命，你们现在不理解，将来会理解。年终奖是我们与全院职工辛辛苦苦的血汗钱，如果工作做得不好，扣我们的，我们不说什么。但因为法轮功这事儿扣我们，就是对我们的迫害，我肯定写信告你们。他们一直拖到大年三十才发钱，同事都对我们有意见，以为我们给砸了，都用那种眼光看我们，都不爱理我们。最后发钱时，我们一分不少，给邪恶很大的打击。我们堂堂正正，谁也不敢小瞧我们。有时间有机会，我们大法弟子就在一起切磋，形成一个正的场。我真的感到当大法弟子很自豪。第一次政法委找我时，因为正念上来，一点不怕他们，上前与他们握手，说到家吧。他们说，你刚搬家，别人知道你练法轮功不好。我告诉他们，我从来没觉得练法轮功有什么不好，我都主动告诉新邻居我是练法轮功的，我们修真善人没有什么不好，我利用一切机会告诉大家我是练法轮功的。有一次同学儿子结婚，和他领导一个桌，让我喝酒，我说现在不喝了，以前还很能喝。 那个厂长问为什么，我说我是练法轮功的，我们不喝酒。他竖起大拇指说，这个时候能主动说自己是练法轮功的，真了不起。不论在生活、工作和各种交往中，用各种方法讲三退，基本都能退。在车上，在早市，只要听到不了解法轮功的，我都告诉他们什么是法轮功，我都告诉他们我是练法轮功的，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有福报。说这些不是说我自己如何，我只做了一个正法时期大法弟子应该做的。回顾自己的修炼历程，我很欣慰，但也有遗憾的地方。以上出现的磨难都是我在修炼状态不佳，比如搬家期间法学的少，不是以法为重，或者这一段时间显示心、欢喜心等等各种不好的情况下发生的。以前写交流都是带很强的欢喜心、显示心，证实自己的心，可是这次写这个正法历程，心情很沉重。我知道每一次脱离磨难，真的感到师父为我、为所有的众生操尽了心。只有精进实修，去掉各种执着和各种不好的心，用纯净的心态注视正法。我建立了家庭资料点，刻光盘，做资料，做酒瓶，需要多少做多少，与同修互相配合。我主动找同修安装了天线接收新唐人电视台，并带动其他同修安装给家人看。我鼓励身边的同修上网花真相币，打真相电话，同修感到状态越来越好，都比较精进，互相促进，共同提高。有需要帮助的同修，我都主动热心去做。各种大法的事儿，不分你我，同修都很努力。不管遇到什么困难，谁都放不下这个大法，都在不同层次中精进实修。现在我每天最多睡四个小时觉，几乎没有太困的感觉，没有身体难受的感觉，每天很充实。因为修炼，我会善待身边的每个人。因为修炼，我闯过了失去亲人的痛苦。因为修炼，我能放下九年看不到女儿的痛苦，心情平静地做各项大法的事儿。因为修炼，我战胜孤独寂寞。常人认为我很苦，我就利用这事儿叫邪党的邪恶。人们都很气愤，说邪党太不像话了，太坏了。四年过去了，邻居又说，你一点没老，总乐呵呵的。最近很多人说，一点没见老，还年轻了，白头发也少了。有个朋友说，你们法轮功真好，从你身上能看出来。请师父放心，我一定放下自我，在有限的时间内与身边的同修共同精进，走好师父安排的修炼道路，严格要求自己，多救人。
下面请听长春大法弟子的交流稿。沧海一滴见众心。师父您好，同修们好。明慧网第八届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大会的大幕拉开，期待的心情平静下来，准备开始写稿。因为每一次法会的召开，我们都会更进一步的走向理智、清醒与成熟。从第五届法会投稿开始，每届的法会我都参与，每一次法会投稿我都受益良多，不论稿件是否发表，放淡自身感受，投身到整体中来。一滴水的力量只有融汇到波涛汹涌的大海，才能显现出水的威力。
一丝水汽蒸发升空，汇集成云海，才能展现那蓝天白云的壮观。祝第八届法会圆满成功，再创辉煌。下面向我们伟大的师尊汇报一下我这一年的修炼心得，与同修们做一次交流，个人所悟不当之处，敬请同修们慈悲指正。一，莫道修炼行路难，学法破迷见蓝天。我在大法中修炼已16年了，今年已是花甲有三。这其中的观难坎坷不做多言，邪恶的迫害增添了多少生活中的苦难，病魔的纠缠又添加了多少道难关，心性的考验与那思想中的业力百般的拉扯，是难。其实说难也不难，放不下不想过才难，放下了就不难。大法修炼有要过的关，有时关过得好，比较轻松，心里也曾暗自高兴过，关大了不想过，也曾哭过，事后也懊悔过。但无论如何，法要天天学，功也在天天练。有一段时间摆脱不掉那孤独寂寞的感觉，好在现在都过去了。其实感觉真的什么也不是，这只不过是修炼成熟中的一个过程而已。师父在《精进要旨真修》一文中说，其实你们感到在常人中的名利情受到伤害而苦恼时，已经是常人的执着心放不下了。你们要记住啊，修炼本身并不苦，关键是放不下常人的执着，当你们的名利情要放下时才感觉苦。今天我终于悟懂了，心里放不下的多才会觉得失去的多，都放下了反倒觉得并未失去什么。把难看得难，关才过得难，不去在乎它，轻松过去了。二，小花一朵出水莲，蕊黄叶绿花瓣鲜。在08年我家盛开了一朵小花，成立了资料点，说是我家，其实是好几家，十几个同修都上我家取资料。小花未开之前，我们都是在大资料点索取真相资料明慧周刊，然后再当二传传递出去，呼呼啦啦几十人，资料点的压力也很大。为资料点分忧解难，我们购买了电脑打印等设备，开始独立运作。今年我们这朵小花又花分四朵，真是越开越艳。说是分开也未分开，因为我们都是枝枝叉叉的连在一起了。有的时候我们这儿停电了不能做资料，那我们就去别处拿，他们那儿设备出了问题，我们这儿就给他们代做出来，谁那儿活多忙不过来了，我们这儿就搭把手，谁那儿耗材不够用了，我们这儿就送过去，大家互相沟通互相扶持，还是整体一朵。今年从整体上讲路走得比较顺，顺的都有点平淡，三退名单不断攀升，电脑打印机等设备都挺听话，一次也没罢工过。同修家的孩子们如今都懂事了，他们听话了，每个同修的子女都能抽出部分工资来捐给资料点做真相资料用。我们这朵小花中的成员有年老的也有年轻的，大家凭能力大小各尽其责，有联系沟通的，有负责传递的，有购买耗材的，有刻录打印的，有外出劝三退的，有上网的，既有分工又不分家。我劝三退不是强项，我就把同修们劝退的成果发布到大觉缘退党网站上去。今年下来经我手发出去的三退名单5000多人，妻子同修经常出外劝三退，每次都能劝退几个或十几个人，同修们有时结伴去劝三退，效果都很好。几个女同修买东西都花真相币，相比之下我一时不如，我只是在公交投币上使用真相币，花钱也不是强项，我就把上网打印的活揽下来。去年神韵艺术团演出的光碟发布下来时，各个资料点都去采购刻录光盘，一度造成刻录光盘脱销。今年我们这朵小花提前做好了准备， 事先就购买了充足上好的光盘，等今年神韵艺术团演出的光碟一发布，我们立刻投入到严肃认真的刻录中去，打印封面，裁剪糊带，既忙而又不乱，做出多少套光盘，同修们就能发放出去多少。结果事先购买的光盘还是没够用，今年我们这朵小花制作了3000多套神韵艺术团演出光盘。我们点有的同修文化程度不高，写出的稿件错别字很多，语句不通顺，词不达意，不太容易弄懂，但文章内容还是打动人的，我就细心挖掘，耐心整理，最后再上网传递到大法网站上去。同修写的稿件有的在明慧周刊上刊登出来了，有的搜集在每日明慧文章中，也有的没有发表，但同修不介意这个，总是说上咱们自己的网站重在参与，一天成百上千的稿件怎么能都登出来，谁悟得好登谁的，咱们照样受益。同修们写稿的形式多样，有写心得交流的，有写诗歌的，有写大法神奇的，有写其他信息的，越到最后越精进，大家都在努力着。三，坚定实修西机缘，放下自我乘法船。上届法会投稿还没发现自己是躺在法船上等师父给渡到彼岸，因此还长篇大论的述说这个关那个难的，怎么怎么不容易，想想真叫人头顶冒汗。放不下的东西多，关关难难才会多，因为你要修炼就得有一个去你那执着的修炼环境，你难大关多说明你还没修好，乏力不轻，关过得拖拖拉拉的，能不懈怠吗？跟头摔得不重也不觉得疼，摔疼摔重了就一个劲的喊师父救命。我能有这个机缘登上师父的法船，应该千万个珍惜，更应该加倍的精进来回报师父的救度之恩，才对得起师父的慈悲苦度。与精进同修相比之下，真是汗颜，真是惭愧。从05年起，我与妻子同修搬到岳母家住，岳母岁数大了，需要人照顾，今年3月份起，我独自一人照顾老岳母。岳母今年90高龄了，因为耳朵有点聋，练功听法播放的声音大得很，她不情愿戴耳麦，我也不能逼她戴，15年了已经习惯了，尤其是夏天开窗户开门的，早晚两遍练功音乐声传出去很远，楼下就是社区，在邪恶还很猖狂的今天还是往起勾我的怕心。我遭受过2次绑架，也受够了苦头，为此还流离失所3年。每次一起练功，我都提醒岳母声音关得小一点，可都让岳母给调成最大。因此我多次埋怨岳母只顾及自己的感受，不替别人着想，可岳母偏不买账，则反唇相讥说我什么也不怕。我一生气地说，是您那么大岁数了，谁能把您怎么样。这样经过多年的磨合，我今天总算悟出来了，是我的私心在作怪，是我在不顾及别人，是我在用常人心看问题。其实无论声音大小，该听到的终归能听到，听不到的震破耳膜也听不见啊。上个月的一天，我出门去买菜，见岳母坐在窗台上开着窗户向下张望，我便招呼岳母说，妈您下来，窗台那么高别摔着，这大五楼的多危险。岳母没吭声也没下来，我判断不出来她是没听见呢还是故意当作没听见，就加大了嗓门又说了一遍。岳母一下子就炸了，连吵带喊的冲我嚷嚷起来了，我的血一下子涌上脑袋，头胀脸红的不知如何是好，我扭头关门下了楼。事情来得突然，心里毫无准备，愤愤不平中想打电话让妻子和小舅子都过来，出了事我一个当女婿的可负不起责任，再说了儿子媳妇姑娘都健在，让我一个当女婿的伺候老丈母娘，真是滑天下之大稽，我毕竟也是60多岁的人了。但修炼的人遇到一切事都不是偶然的这一念还是让我渐渐地冷静下来， 事出一定有因。买完菜回来的路上，我悟出了还是我自己的原因，是我这儿出问题了。师父在《精进要旨清醒》一文中说，我经常讲，一个人要是完全为了别人好，而没有一丝自己的目的和认识，讲出的话会使对方落泪的。我不只教了你们大法，我的作风也是给你们留下来的。工作中的语气、善心加上道理能改变人心，而命令永远都不能。再说了，岳母也是大法弟子，有师父在看管着，能出什么事呢？我有什么权利说三道四的？为什么一遇到点事儿，总是先往坏处想，总是先动人念呢？我准备进屋后跟岳母道歉，认个错。开门一进屋，岳母笑呵呵地接过菜去，问这问那的，就像什么事儿都没发生过。我也就像没事人的去忙我的事去了。四，同修勇猛正扬帆，跟上进程返家园。在师父正法进程的今天，大法弟子们都全身心地投入到做好三件事，多救世人上。我周围的同修们也都为此而忙碌着，相比之下，我还是深感自愧不如啊。说轻点，条件有限，能力不行；说重点，心存思念，怕出问题；再深挖，法未学好，真修不到位。虽说我也用心劝退了二三十人，那也不过是像为了完成任务似的做了那么一阵子而已。其实做好三件事也不是按劝退人的数量多少来衡量，而是从中体现出法学的好不好，慈悲心修出多少，能不能按师父的意愿用心圆融。现在我悟明白了，那真修者一定是精进的，而精进者必定是真修的。对做好三件事而言，其用心的多少是其在心中的位置大小，修得如何又体现在用心多少上。举两个例子，一次我在公交车上遇见一位同事，当给他劝三退刚切入正题，他便到站下车了。我回家后挺懊悔的与妻子同修讲，妻子马上说，你怎么不随他一起下车呢？遇到这种情况，我都是陪他一起下车的，送他一程，讲清楚了，劝退后再重新等车，不就多花一元钱吗？还多流通一张真相币呢。我挠着头皮说，我咋没想到呢？还有一次，也是在公交车上，当车过十字路口时，我看见一位昔日的朋友在斑马线等红灯。自他家搬迁后十多年了，联系不上他，而车过了路口就到了一处站点，但这站点不是我那天要去的地方。稍一犹豫，车就启动了。如果当时我能立即下车，跑上几步就联系上他了，劝他三退是可能的。我这迟钝的反应又错过了一次绝好的机会，我又捶了一下脑袋，后悔一阵子。事后我曾回去那儿寻找过他，但茫茫人海何处去寻呢？就拿妻子同修来说吧，一次我与妻子拎着大包小包的蔬菜过马路，妻子见旁边也有一位妇女两手拎着包裹，显得有些吃力的样子，妻子就腾出一只手帮那位妇女拎过一个包裹来。他们两个人有说有笑地走了一段路程，分手后我回过头来问妻子，你们认识呀？妻子说，不认识，讲退了不就认识了吗？我一下子就看到了我与妻子同修之间修的差距，这个差距是平时的一个积累，救人这件事在心头上的位置有多重而拉开的，这是在学法中所奠定的修炼基础。师父在《大法弟子必须学法》中说，作为大法弟子来讲，你们的修炼是第一位的，因为如果你修不好，你完成不了你要做的事情，如果你修不好，那救人的力度也就没有那么大，如果修得再差一点，那看问题想问题的方式都是用常人的思想常人的想法，那就更糟了。所以大家千万不能够放松，不能掉以轻心，千万年亿万年的机缘等待我们，在历史上所承受的那一切都是为了今天，不能在关键时候把自己要做的事没做好，将来明白了，对你来讲，对你的生命来讲，简直是太痛苦的一件事情。所以大家千万不能够掉以轻心。 师父的正法进程正在突飞猛进中突破着。在这一刻千金的阶段，对于精进的弟子来讲，时间是紧张的，不够用的。对于不精进的，在大法中混日子的同修来讲，时间是苦涩难耐而又是漫长的。我从开始的精进到后来的不精进，又回到现在的开始精进，我有如上的感受。借此我向师父再表一次决心，紧跟师父的正法进程，交上一份合格的答卷，无愧于大法弟子的神圣称号，让慈悲伟大的师父放心。感谢师尊，谢谢同修。何时？
下面请听交流稿。无私无我才能不负使命。修炼大法已有十几年了，可在根子上一直没有摆正个人修炼和正法的关系。以前总是把自己摆在首位，我要修炼，我要提高，我要如何为大法付出，我要怎样怎样。所以当迫害发生后，当媒体铺天盖地地阻挠大法修炼者时，我想不通，修炼做好人没有错，为什么迫害干扰？气愤、委屈、不平，甚至不顾一切地和这一切抗争。当丈夫、亲人阻止我时，我认为他们干扰了我的修炼，我把我的修炼看得很重，谁也不能干扰。那时的讲真相，到北京正实法，就是为了树立威德，为了个人的解脱圆满。根本目的是旧宇宙为私为我的特性在我身上的体现，因此招致比较严重的迫害，失去了工作。那时把自我提高反迫害放在了第一位，而把救度众生正实法放在了第二位。在家里，在黑窝，我时时处处在修自己对法的坚定，结果在家弟弟像凶神般打我，我想你不能干扰我修炼，我心里非常怨恨他们。在劳教所，我用人心对待迫害，用人心去抵御非人的折磨，对那里的管教没有慈悲，在心里恨他们，希望他们快点遭报，导致最邪恶的大队长狠毒地电我，用死人床折磨我。那时的法力不清，基点没摆正，站在个人修炼的基点看待这场迫害，结果还是摔了个大跟头，做了对不起师尊、对不起大法的恶事。在北京看守所，我每天不配合监号里的一切，不和牢头狱霸说话，我很看不起他们配合管教迫害大法弟子的行为。那个牢头也看不上我，总是叫我的代号，让我干这干那。我把背一蒙，什么也不听，我认为这是不配合邪恶。通过和同修的交流，我改变了对牢头狱霸的心态。当我发自内心地和他们交流，慈悲讲真相的时候，他说，你不要仇视我们，我们也知道大法好，我也在偷着看书。通过学法切磋，看明慧网上的体会文章，我的心性从个人修炼如何反迫害升华到救度众生上来了。师父在《放下人心救度世人》一文中强调，个人解脱不是修炼的目的，救度众生才是你们来时的大愿，与正法中历史赋予你们的责任和使命。我真正从个人修炼走向正法修炼，把正实大法救度众生放在第一位了。在家里，我发自内心地和家人讲真相，救度他们，没有怨与委屈，不再把干扰我的人视为迫害我的魔，我把他们都当作众生来救度。亲人朋友都明白了真相，退出了邪党的一切组织。在邪恶的黑窝，我没有被迫害的概念，来了我就要救度这里的众生，正实法，没有被转化的思想，慈悲地对待那里所有的生命，
甚至对邪恶的犹大发出最强大的正念，清除他们背后的一切邪恶。结果那里的所长、最邪恶的管教都对我非常尊敬，甚至害怕我知道他们在背地里迫害大法弟子的恶行。我看到几个长期在那里虽然绝食不配合迫害的很坚定的学员，只是在处于不被迫害、不被转化，而对周围的人能否得救很麻木，甚至对身边的同修遭受磨难也很麻木，认为那都是他自己的事。结果有的绝食三年了，还没有走出旧势力的安排。从他们身上，我找到了我被迫害的根本原因。我们当地同修遭受的迫害比较严重，同修们各自为政，互相间没有形成整体。同修们满足现状，只关心自己的小圈子，有的只顾自己的提高，遇事向外看，依赖协调人，依赖资料点儿。看到这些，我发自内心的向内找。从当地存在的问题，我找到了自身存在同样的问题。我找到了由于法理不清，从根本上还不能认清今天师尊正法的内涵，不能明白注释正法的意义。加之邪恶的迫害阴影，我不能认清自己的使命与责任。在人心怕心的驱使下，自己给自己安排修炼的路，时而安逸，时而放松，有选择地做正实法的事，选择自认为比较安全的方式做三件事。我甚至不能体悟到和师父签约下世的分量与庄重，用人情去掂量，揣度师尊，到时能高抬贵手，让不精进的弟子有个好未来。旧宇宙生命那种自私自保、自己安排正法的路的观念，在我生命的深处存留，稍不注意就被它干扰。所以我做三件事，不是以大法的需要去做，而是从人心出发，等、靠、要。不敢上网，不敢做资料，不敢做这，不敢做那，这哪是主事正法？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说，我讲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也讲出了一个很大的理。其实呢，这个宇宙啊，众生知不知道我是谁是无关紧要的，但是有一点要清楚，就是我在正法。不管我是谁，我在正法。我曾经对旧的势力讲过，你可以不知道我是谁，你可以不相信我是谁，都不是你们犯罪。可是呢，我要去哪儿？用你们的概念讲，我也是修炼。那么，我将成就什么，你们是知道的。反过来看你们所干的，你们是不是犯罪啊？再有呢，在更高层次上来讲，要成就什么，这个概念也没有，那就是宇宙的选择。我今天在正法中所做的一切，我所要的一切，说白了就是未来宇宙的选择，就是未来宇宙的需要。作为旧宇宙的生命，包括一切生命因素，在正法这件事情上，在我的选择中，所有的生命都来按照我所选择的来圆融它。把你们最好的办法拿出来，不是为改动我要的，而是按照我说的去圆融它。这就是宇宙中生命最大的善念。可是旧势力不是这样干的，他们是把他们的选择作为根本的，而把我所做的一切作为他们所要的那一切圆融，整个反过来了。我不想给他们定太大的罪，此时我不想说出什么罪名来，但那是绝对错的，绝对不能够那样的。从师尊的讲法中我悟到，当我们把正实大法放在第一位，圆融师父所要的放在第一位，就符合了正法对我们的要求。当然，那无私的壮举会得到师父和众神的保护，就会顺利无干扰。而我们为了完成任务，为了建立威德，出于为私为我的目的，当然就符合了旧势力的想法，他就有理由干扰破坏。 一次去一个非常邪恶的监狱营救同修，我们在法理上认清了我们是救度包括那里所有的警察和众生来的，我们没有恶人的概念，一路上和所有有缘的众生讲真相，包括警察，他们对我们非常尊敬，最后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同修被营救了回来。还有一次，我和另外两个同修去一个偏远的农村发真相资料，路远又不好走，而且农村几乎家家养狗，我和同修发正念，清除干扰大法弟子救度众生的一切邪恶。我的心没有静下来，我停下来找自己，为什么静不下来呢？为什么要清除干扰大法弟子救度众生的邪恶？我们做的是宇宙中最神圣的事，是圆融师父所要的，谁能干扰得了？真正被迫害的是世人，而不是大法弟子。于是我们一起发出强大的正念，清除所到之处干扰众生得救的一切邪恶因素。我们一下就定下来，那天谁家的狗都没叫。伴着万里祥云，我们怀着巨大的慈悲，把真相材料送到千家万户，并发出慈悲的善念，让世人珍惜这难得的救度机缘。师父在《什么是大法弟子》中说，你们是从最艰难的迫害中走过来的，神都羡慕，你们却不知道珍惜，再回头想找那个过程都没有了，到了最后的最后了。别说到了正法结束的时候，就是现在，当弟子明白了法理，我现在都深感汗颜与无比的遗憾，因为思我失去了多少救度苍生的机会。那时机就像神运现场的空位，失去了就永远找不到那些生命得救的机会。新宇宙的觉者要达到正法的要求，在成住幻灭的最后阶段挽救众生，洗去旧宇宙为私为我的特性，达到无私无我的正觉。无量的众生的命就在我们每个大法弟子的身上悬着，我们做的好与坏真是千钧一发，千钧一发呀。当从法理上认识到救度众生的责任和使命后，我不再患得患失，心中升起了无限的慈悲，修去私心后，取而代之的是坦荡祥宁。认识到责任重大后，才严肃而紧迫。我要把最好的拿出来，圆融师父所要的。只要对救度更多的众生有利，我就去做；只要对整体提高有利，我就默默地去做。于是，组织同修在一起学法交流，我们都认识到了自己的责任，我们都开始放下自我。从狭隘的个人修炼提高到正法修炼，从不想承担到每个人都主动地去做正实法的事，为了救更多的人，发挥更大的作用，就应该不等不靠，大道无形。很多人都买电脑、上网、买打印机、印资料、买手机、发彩信，还去找昔日的同修面对面讲真相，使用真相币讲真相，真相币在我们这儿到处都是。我和同修们一起默默地帮助同修建立更多的正实法的项目。你的事就是我的事，虽然付出很多，但我觉得一个人做好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大家都做好。虽然我们不是协调人，但我们不能只想着自己如何做好，更应无私地想到更多的同修。尤其那些长期封闭、不懂技术的同修和农村同修，很需要在法理与技术方面的提高和帮助。有很多尤其农村的同修来找我帮忙解决技术和其他的问题，有时我刚送走一个同修，另一个就接踵而至，这花去了我很多时间和精力。看到同修一个个都能开始发挥大法粒子的作用，我想到了师父要求的无私无我，先他后我。在这过程中，我最深的体会是，当我们要做救人的一个项目时，只要基点摆正，我们的心性和正念到了， 师父早已在另外空间为我们铺垫好了一切。在做大法的工作中，只要做得正，符合法，就会出现许多神奇，真是修在自己，功在师父。在这过程中，有过不理解和分歧，放下自我，不排斥不同意见的同修，修好自己是最重要的。我的许多人心，如正视自我、妒忌心、不平衡的心、党文化等，曾经阻碍了我与同修之间的配合，影响了形成整体，对正实法带来干扰。我现在认识到修炼是何等的严肃，必须彻底修好自己，多看同修的闪光点，多看自己的不足。只有在最纯净的心态下，才能收到最好的救人效果。也只有不带人心，才是大法弟子在正实法。学习师父的最新讲法，我更加感到责任的重大。我们必须放下自我，荡尽污垢，消除间隔，形成强大的整体，我们才能完成那久远的弘誓大愿。不对的地方，敬请同修慈悲指正。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